战争的节奏的话呢，确实这个很难把握啊。但是呢，就说我们认为，就说整体上基于这个主旺季逐渐到来的价格上涨的逻辑，以及呢，就说煤炭板块现在是处于一个底部反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就是说逢低去投资这个煤炭板块，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胜率的啊。那么首先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节后第一周的煤价情况。节后第一周的停港的价格呢是涨了有接近30块钱，从808涨到这个835，那么也是这个价格来看的话呢，也是就是年内的一个新高。然后从跟去年同比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涨幅是这个非常明显的，因为去年同期的时候这个价格已经跌到这个600多块钱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目前价格的这个环比和同比的趋势还都是很好的。然后本周这个坑口方面的这个价格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上行啊，像这个尤其是山西地区的价格涨了有接近这个7%。那么目前呢，折算港口的一个到岸的一个价格，像山西折算港口到岸价要接近这个870块钱啊，那么内蒙的话呢，大概是在这个830多。陕西的话呢，大概是相对就是略低一点，大概在820左右啊。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倒挂的情况又有一定的一个缓解，所以短期呢，我们看到就是贸易商的这个发运积极性啊，以及这个大曲线检修结束之后，像港口这个调入也开始变得这个更加积极之后啊，我们看就是本周整个港口的这个库存也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上行。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坑口和港口还是同步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那么目前港口的这个库存虽然是略有上行但是呢，从绝对的库存水平来看的话呢，还是显著的低于去年跟24年的水平是这个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也并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库存压力。那么海外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说本周我们认为海外的价格是略有一些分化的，就是跟这个天然气挂钩的这个高卡的这个动力煤，就是纽卡斯尔6000大卡的这个动力煤是这个略有回落。那么我们认为跟最近这个欧洲天然气价格有回落也是有一定关系啊，毕竟呢，就是说这个天然气价格和这个澳洲的这个高卡的价格，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互相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替代关系啊，所以价格的联动性会非常强。但是呢，6000大卡可能只相对代表欧洲这块的一个需求。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澳洲的5500大卡还是印尼的5500大卡，在本周初都出现了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行。澳洲的5500大卡是涨了有6%啊，涨到了这个97.5美金。印尼的5500大卡是涨了有接近10%，涨到了102美金。那么都是一个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相对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上涨。那么涨后呢，折算到岸含税价，澳洲大概是要接近950，印尼也是在这个912的水平。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还是这个，即使考虑到北港到这个南方港口的这个运费，目前这个整个进口煤的这个价格优势又是再度的一个消失我们本周也看到了，就是四月的这个进口量也是如期的出现了这个显著的一个下行。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在可能前期进口煤略出现一些这个进口优势之后，目前呢再度又是这个显著的一个倒挂。尤其呢，就是说我们认为像5500这种价格，这种这个煤种的一个这个大范围的一个上涨，它更多的可能表现的是比较坚实的这种大范围的这个需求因为毕竟6000大卡还是相对比较小众的那么印尼的3800大卡的话呢，本周也是继续上行了这个3%突破了这个63美金。那么整体这个价格也是一个年内的一个这个新高的一个位置那么整体上来看，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海外的煤价有这个相对更强势的一个这个上涨那么国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认为也是有希望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跟进那么从这个库存的角度来看，刚才讲到就本周这个港口的库存 是相对的有这个一定的一个上行，那么电厂的库存呢也是有大概2%到3%的一个增加。那我们认为就是说五一之后啊，之所以就是说库存略有一些增加，以及呢价格的涨势是略有这个趋缓的，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这个五一期间我们看到就整个的日耗水平是相对的比较这个平淡啊，那么在这个日耗并没有在五一期间出现进一步恶化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呢，电厂也是随着这个日耗的一个走低啊，就是相对的有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就是整体上来讲这个库存还是略有一些积累啊，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说看我们看到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进口煤的价格优势又再度的一个这个收窄，然后同时的话呢，从国内的产量端来看，进入到四月以来，其实国内的产量也一直是在收缩的，也就是说一季度的话呢，我们是看到就整个的这个属于这个开门红啊，大家生产积极性都比较高，但是到了四月逐渐进入到淡季之后，那么大家的这个检修各方面的这个情况也都在这个增加，那么整体上这个生产的情况就是较前期比较高位的这个状况是有所这个回调的啊，那么这块的话呢也是这个就是造成就是说目前我们认为往后来看，那么电厂的形势依然还是不太乐观啊，因为从供应端看，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这个海外都是有这个相应一定的一个这个供应端的一个收紧啊，国内是产量下降，海外是价格倒挂，经济性不足啊。那么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就说向后毕竟天气逐渐的这个走高，那么季节性的一个需求带来的一个这个日耗回升那么也是这个必然会发生的所以这两端的情况综合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电厂目前用煤的这个矛盾依然还是没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解除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从这个上周这个周末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呼局物流总包的政策也是开始这个出现这个变化那么相当于这个价格吧，综合来看其实是相当于增加了大概30到40块钱的一个发运成本那么发运这块成本的一个提升也会进一步的带来就是说整个坑口向港口这个发运成本的一个这个推高，那么也是会进一步的推高这个港口的一个煤价，那么对于电厂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整个的采购压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大，那么下周呢我们认为就是港口的煤价的一个上行可能会再进一步的恢复一个加速的一个趋势这是动力煤的情况焦煤方面的话呢，就说节后焦煤依然延续这个上行，京城港山西产的主焦煤是涨了30块钱，涨到了1730澳洲的风景矿主焦煤是涨了接近10美金那么涨到了这个261美金，折算到含税价大概是要在这个2000块钱出头了那么其实在五一期间的话呢，就是佳能可在这个加拿大的一个这个煤矿因为这个资源的问题，其实是出现了产量的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个下修那么我们也认为就是目前整个焦煤的一个资源情况，我们认为还是相对来讲会比较这个紧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就长期来看，焦煤的这个资源价值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呢，可能受制于这个需求端暂时没有太多的一个亮点，那我们认为呢，就是后续可能更多的还是跟随着这个动力煤价格上行而有一定的一个这个上涨就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特别独立行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逻辑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本周大概的一个基本面情况那么从这个股票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呢，本周确实煤炭股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尤其是港股的三家这个 A 加 H 的这个动力煤龙头公司跌幅都相对比较大。那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说目前这个电话会开头也讲了，就是目前整个来讲市场它更多的还是在交易一个战争的情绪是在把这个煤炭当做一个油的一个这个影子就是当做这个 战争本身再去交易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体来讲煤炭就是油这个事情它对煤炭肯定是一个边际的利好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就是说加强这个煤价上涨的一个高度但是呢就是说没有油这个事情我们认为就是说煤炭它本身今年的这个上涨的逻辑也是一个多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从供应端从需求端多方面其实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我们认为就是届时这个战争真的就是开始这个缓和那么对于煤的一个基本面我们认为不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那么本周的这个调整呢一方面是一个预期的变化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可能也跟节后整体这个煤价涨势略微趋缓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下周可能随着这个交易这个预期又再次的一个充分交易然后以及煤价再次开启这个强势的一个上涨那我们认为就是说板块还是有希望在逐渐的积聚人气进一步的一个上行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战争的交易是很难去这个跟准这个节奏的那么我们认为在煤炭的一个大逻辑以及这个从这个煤价的一个大的这个目标价以及从这个旺季还未到来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现在建议对于煤炭股还是继续的这个积极持有因为波段确实很难做但是呢就是说方向上来讲我们觉得就是说目前逢低去加仓煤炭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即使就是说后续可能随着战争的缓和那么油价会这个从目前$100多的这个高位有所回落但是我们也反复的去强调就是即使是战争结束对吧短期我们认为煤价可能大概率还是会在$80到$90这样的水平去震荡就是重新跌回到这个$70以内的概率是这个非常小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80的油价其实对应的是$920的煤价$90的话呢对应就是要$1000以上的这个煤价那么整体煤相较于油的经济性它是非常确定的存在的然后同时呢从这个战略的意义的角度来看那么煤炭的战略属性我们认为就是说也是毋庸置疑的在这周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澳洲作为一个这个资源的一个大国它也是宣布要启动这个超$100亿的一个能源安全计划那么这块其实也是由于本次的这个战争导致就是澳洲也出现了这种燃料的一个紧缺就是缺柴油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种特殊的一个背景之下吧连澳洲这种资源为主的这个国家其实都开始要积极的去进行这种资源的一个这个储备尤其是燃料的一个这个储备那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源禀赋多煤贫油少气这样的一个资源禀赋来看那么我们这个更加积极的加强这个煤炭作为这个战略储备的这个首要的一个这个能源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煤炭的这种能源安全的一个战略地位还是有希望这个进一步夯实的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在这个战争缓和之后各个国家可能都会开始加强对于整个的一个这种能源储备这样的一个这个积极的一个这个建设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煤炭它无论是短逻辑还是这个长逻辑我们认为都还是这个比较顺畅的那么目前阶段的话呢我们认为市场上整个对于煤炭的一个交易的话呢就是说更多的可能还是交易在就是大概可能$800到$850的一个煤价上也就是说并没有给这个煤炭股太多的一个这个业绩的一个预期那么从这个估值上来看的话呢可能也就是给到这个10倍出头的一个水平那我们认为就从后续来看怎么去看空间我们依然强调就是我们认为就说900的煤价是我们认为就说下游可以接受并且可持续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想化的一个高位那么我们认为就说目前来看参与煤炭的这个投资者还是不会说现在就以900的煤价去算 ETF 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的煤价已经涨到了这个在5月份对吧已经涨到了这个839接近840那么随着这个我觉得下周的进一步的加速的一个上涨可能冲破900就是指日可待的那么随着价格的中枢逐渐涨到这个900以上并且这个持续那我们认为可能市场对于这个900的均价作为这个 去算这个 ETS 的一个这个中枢价格，我认为这种接收度是会逐渐的一个这个提升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后续再次驱动煤炭板块行情，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煤价有进一步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突破。而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对吧，就是随着下周运费的上调，再随着往后来看这个天气逐渐的走热，然后就把日耗逐渐的一个增加，我们认为还是这个指日可待的。而从下游电厂的一个承受能力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900的现货价格，然后呢相对应700的这个长协价格，那么综合的入炉煤成本在800左右的话呢，电厂是不会亏损到这个现金流的。那么相对来讲还是会有这个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盈利的空间啊，也就是说可能账面上不赚钱了，但是亏不到现金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电厂对于煤价的接收度也并不会这个特别的低啊，就是这种抵触的情绪不会这么强啊。同时的话呢，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电在增加，然后再叠加就是可能短期这个电厂亏损一把，或者说短期可能就是相对会经营有一些这个压力但是呢随之下半年以来，也下半年之后整个向这个下游去传导，就是展望这个2027年涨电价的这样的这个预期也会逐渐的一个增强。所以从我们跟这个电厂沟通下来的话呢，就说整体来讲电厂对于高煤价的一个接受度，我们认为还是相对这个比较高的。所以呢目前来看，我们认为比较难出现就是说煤价涨到这个900以上900，然后马上我们就会出台更多的政策去这个打压价格。我们认为无论是从煤炭它作为这个战略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这样的一个这个价值还是说从这个下游的一个承受能力来看，我们认为就是说过早的在这个旺季对于高煤价进行打压的这个逻辑是不足的我们认为的话呢，就是更可能的情况的话呢，就是在淡季如果煤价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异常的高位，并且无法这个回落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才会有一些这种调控和干预。而目前来看，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个措施，包括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安全还是从环保的角度近期都还是在做这个积极的检查因为上周也是这个发文对于这个这个有这个顶板灾害的这样的矿井也要进行这个严厉的一个这个整治包括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重点的这个地区也都在进行这个环保的一个这个检查所以整体上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无论是政策端还是实际的一个这个生产端都没有出现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放松的迹象。那么我们认为从逻辑上来讲，也不会在这个旺季刚刚突破900就出现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反向放松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政策的一个干扰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对于我们以900的煤价去算这个 ETS， 我们认为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这个信心那么从估值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依然认为就是说过去几年是由于煤炭它是这个有这个双碳政策的一个压制以及呢就是说在高位盈利下整个估值确实是给不到太高，所以呢就是说基本上大家可能给到10倍就相对比较难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觉得一方面就是说双碳的约束在逐步的一个减缓，就是在目前就是像美国像欧洲像日韩都在这个能源紧缺的情况下再次去拥抱煤炭了包括呢就是说整个大家这个对于这个双碳也在这个逐渐的一个淡化。那么我们这边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更严格的去进行这个双碳的一个落实，我们认为是没有这样的必要性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双碳的这个措辞上，从这个在30年之前达峰，然后也改到了就是说如期在30年达峰。那么对于煤炭，我们认为未来5年的一个这个需求的持续增长，我们认为还是可以期待的同时的话呢，从真实的这个需求端包括这个 AI 的这个用电带来的对于整个用电需求的一个拉动包括呢战争导致的这个海外订单的回流，就是中国的这个稳健供应的这个产业链带来的这个优势以及呢就是说这个煤化工对油化工替代带来的这样的边际需求的增加再叠加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目前新能源可能在这个储能尚未有特别 这个明显的这个经济性和这个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可能现在新能源逐渐的对于这个传统能源的这个替代的一个速度也在逐渐的一个放缓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的一个煤炭的一个需求，无论是电力还是非电，还是有这种持续增长的一个这个空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认为煤炭股的估值重新回到这个供应侧改革和双碳之前的10到15倍啊，我们认为整体来讲市场的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像这种头部的企业，比如说像这个陕煤、中煤啊、冶矿啊这样的这个头部企业，我们认为 A 股给到这个15倍靠上的这个估值，我们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啊。然后像这种二线的头部公司，我们认为给到12到13倍啊，相对我们认为也是这个比较合理的。那么像港股的公司，考虑到一定的折价，我们给到往10倍去看，我们认为也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空间。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按这个900的煤价去算啊，其实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像头部的公司依然还是能看到这个50%以上的空间啊，尤其是在这个近期啊，尤其是这周的这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啊，基本上一天把这个节前一周的涨幅都跌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前期可能没有上车参与煤炭的这个投资者，其实再次布局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点。我们认为这个空间还有这个确定性都是相对这个比较强的，所以也是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煤炭板块的一个配置机会。那么这个这周是涨势略有放缓，但是下周我们看到这个价格的加速上涨可能会如期的这个落地啊。那么从标的上来看的话呢，就是既然我们交易的是动力煤的一个弹性啊，就涨价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认为更多应该选择的还是现货比例比较高的这个动力煤公司啊。那么我们最重点推荐的还是像这个在澳洲然后全部都是现货的这个眼煤澳大利亚，以及它的这个母公司眼矿能源。那么相较这个眼煤澳大利亚来看的话呢，眼矿能源它相对的稳妥，因为澳洲现在呢有这个成本上升的一个不确定性，而从这个国内来看的话呢，煤炭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的生产成本是相对稳健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两家公司是我们这个推荐的一个这个最相当于这个最第一梯队的啊，尤其是像这个冶矿的话呢，我们认为港股其实相较于 A 股它的这个空间是相对更大的。目前按照这个900的煤价来看，只有这个不到这个6倍的一个这个估值，那我们认为还是就是这个相对来讲这个估值也是这个非常的便宜。那么在这个今年二季度开始，煤价已经确定性的一个上涨，那我们认为这个现货比例高的企业是有希望率先在业绩上这个有所体现的啊，所以第一梯队我们依然是推荐冶矿和冶煤澳大利亚啊。那么这个港股是相对这个从位置上来看，我们认为是相对优先的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认为如果单纯的就说考虑到这个煤炭的一个这个弹性，我们认为像这个净控煤业和这个浩华能源都是在 A 股这边相对这个现货比例比较高的啊。基本上呢就是说像这个浩华能源，它的长期比例只有不到20%啊，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现货销售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动力煤啊。像这个净控煤业的话呢，就是说虽然可能公司名义的这个长期比例还是接近50%啊，但是呢公司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高卡的这个动力煤是基本上这个全现货销售啊，所以呢实际的这个现货比例也是相对非常高的啊，就是赚钱的都是现货销售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从 A 股的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标的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净控和浩华目前还是一个相对来讲这个逻辑和基本面比较突出的一个选择。那么净控和浩华目前按照这个900的煤价来看的话呢，也都是只有8倍出头的这个 PE。那么按照这个二线的公司可能修复到12-13倍的一个估值来看，我们认为也是50%以上的空间也是可以这个确定性的一个看到。那么像其余的公司，我们认为就是说如果是倾向于对于煤化工的选择权重会更大一些，我们还是继续积极的推荐这个中煤能源和这个广汇能源。那么中煤的话呢，就是说本周整个港股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回调，我们认为还是跟公司的这个股息率可能相对 这个并不突出啊，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减资 OCI 的一个交易的一个这个扰动啊。但是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公司作为国央企里这个煤化工做的这个最好的一家这个公司，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煤化工这一端的这个弹性啊，以及就是说后续公司这个过去几年一直体现出的这种业绩释放的稳定性和这个积极的一个态度啊，我们认为就是说有这个明显调整之后，其实都是很好的在参与的时机。也就是说公司的投资逻辑是从这个股息率啊又变回到了本身煤炭的一个逻辑啊，就是这个煤价上涨以及这个煤化工盈利改善的一个煤炭的一个周期逻辑啊。那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像中煤的H 也就是只有这个七倍啊，我们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广汇来看的话呢，它也是煤价涨到这个后端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弹性标的。那么一季度的话呢，确实由于减量以及这个价格上涨并不明显啊，这个业绩是相对比较差的啊。但是我们认为二季度随着目前的煤价已经涨到了接近840，那么很快这种新疆的弹性的这个联动就会有所体现，然后公司还是有一定的这个LNG 和这个煤化工的一个业务，那么也是有希望享受这个煤化工的一个双重弹性。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考虑到这个煤化工方面的这个投资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煤炭这边的这个中煤和这个广汇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其他公司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目前就是煤炭跟可能目前有色的位置还是不太一样就是煤价的话呢，相对从历史上来看并不是处于一个异常高的一个位置，而后续我们看好的是煤炭价格的一个趋势上行。那么整体的煤炭更多的还是一个贝塔行情，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大家都是受益的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板块都是有机会的。那么只能说相较于我们对于个股的一个选择来看，我们会去细化一下公司的煤种和这个结构去选择这种相对弹性更大的品种但是呢就是说是一个贝塔行情的话呢，我们认为就是说整个板块都是有这种上行的一个动能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是整个煤炭板块都还是这个积极的看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次电话会的一个全部内容就是本周调整相对比较多主要就还是在交易战争的一个节奏。那么对于这个节奏确实不好把握，但是煤炭本身强基本面的逻辑是完全没有变的。那么后续的话呢，这个价格会进一步的这个加速上行，那么整个板块的一个配置的性价比我们认为在目前时间点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最优先选择的就是像眼矿能源、镍煤澳大利亚然后浩华能源、净控能源、中煤能源这个广汇能源这些这个煤炭和煤化工相关的一个标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各位投资者有具体的这个观众关注的点，也欢迎这个联系我们东财煤炭有色团队，然后呢会就具体的问题再跟大家进行沟通那么本场电话会就到此结束，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